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，标普指数今天上涨 24.42 点，涨幅 0.32%。 指数在上周连续下跌后，本周有所企稳，7620点是一个关键点位，多头要维持指数在7620以上，才能以时间换空间，把调整趋势扭转为再涨一波。那目前20日均线仍拖得住指数，如果按20日均线为趋势线，那股指还将有一定的上涨机会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 171.11 点，涨幅 0.66%。 上周提到两条中期均线有支撑，这两条均线是30日线和60日线，大盘只要不出大阴线破位就不必恐慌。实际上短线大盘调整很温和， VIX 恐慌指数只有15个点，算是历史低位，市场可以说一点都不恐慌。恐慌指数达到历史最低分位之后，随时可以突然暴击，当恐慌指数突然飙升时，往往对应大盘的大跌。但我们很难预测，恐慌指数可以在低位徘徊很长时间再突然大升，也就是说大盘的突然大跌和恐慌指数的飙升是难以预料的，它总是与意想不到的消息变化有关。今天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公布了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，结果显示消费者信心在8月份微跌 0.8 点，读数是 89.4。 消费者对当前商业状况和就业市场的看法改善，但对未来的预期悲观。被调查结果中，认为现在工作机会充足的消费者占 27%， 认为工作难找的比例下降到 19.5%，但对未来六个月的商业状况和劳动力市场则转为悲观，认为未来商业状况改善的比例为 16.8%， 恶化的比例为 23.1%。 消费者认为未来12个月通胀略有上升， 61.3% 的消费者预计未来12个月利率将上升。说到消费者信心，就会有两个指数，一个是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，另一个是世界大企业联合会的这个指数。他们调查的口径和重点有所不同，但都是观察美国消费者信心变化的重要依据。昨天有观众提醒我讲美国加拿大贸易战，在两国贸易谈判破裂后，他们就互相加关税。加拿大今天宣布对美国700种价值28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50% 的关税，于9月8号实施。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商品类别主要集中在乳制品、酒精饮料和机动车大类，加拿大对美国的关税集中在钢铁和铝制品，其他像乳制品、海鲜、家电等商品并不是加征 50%， 而是 25%。 美国的进口来源国主要是墨西哥、中国和加拿大，加拿大以 13% 的比例排在第三，但是这里面有占比相当高的能源部分，而加拿大进口最多的是来自美国，占了将近一半。加拿大产业结构单一，无法自给自足，在北美一体化框架下，汽车产业链深度融合，一个零件可以在两国周转多次才被最终安装到汽车上。加拿大对美国经济较为依赖，唯一能牵制美国的恐怕只有能源，但能源是出口给美国，只听说对进口收税的，对出口收税比较罕见。加拿大政客拿出长长的反制清单，却不敢断了美国的石油供应和电力供应，这说明贸易战只是表面上热闹。川普说要把安大略湖改名叫美利坚湖，这有什么实际意义呢？可不就是演戏给人看吗？根据以前的经验以及股市对贸易战的反应来看，美加贸易战对美股影响几乎为零，甚至对加拿大股市也是没有影响。美国财政部在债务冲上40万亿之后，正在努力控制长端利率。投资者普遍认为，财政部虽然一般账户上有近1万亿，也不可能有钱买回国债。政府是发债的一方，买回债券本来就是逆向操作，不是长久之计。我在昨天的分析中也说明了这一点。理性来看，财政部购债的规模和效果有限，但财政部的操作可能是类似日本政府以前长期做的那样，叫收益率曲线控制。收益率曲线控制就是买入长期债，卖出短期债。就好比我们买个房子贷款30年，结果发现30年的利率要 7%， 但是一年的利率只要 4%， 那就还了30年的， 改借一年期的，借短期的钱去补长期的窟窿啊，这个也不是长久之计。短时间上看，可能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势头可能会被压制，但长时间市场会迅速消化财政部的收益率曲线控制。日本控制收益率控制了多年，最近两年实在控制不住，国债利率也大幅上升了。另外，买长卖短这样的操作会增加短期资金的需求。短期利率由美联储控制，尤其是隔夜拆借利率。美联储每次公布的联邦利率就是指的隔夜回购利率。财政部拆借短期资金用来补长期的洞，对短期利率就更为敏感，最怕短期利率上升。如果美联储这个时候来一个加息，那贝森特将前功尽弃。关键时候要看美联储会不会袖手旁观，还是落井下石。沃什本周五将于杰克逊霍尔央行行长年会上发表讲话，这将是本周美联储的大招。大家都想知道沃什在各种矛盾冲突中如何找到平衡点。第一组矛盾是缩表计划与债务膨胀之间的矛盾。沃什上台前主张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，但是政府债务膨胀需要美联储多买一点。在上一次 FOMC 会议中，美联储已经低调说明了要买入三年期以下的国债，所以沃什想法是缩表，行动上却是扩表。美国的广义货币增量创出了历史新高，美元如此保值的货币也仍在不断的印刷当中。股票作为美国最重要的资产类别，钱多了就是要上涨的。第二组矛盾是预期管理，沃什希望减少预期管理，不做前瞻指引，让市场自发形成利率预期。但是美联储主席天然受到关注，讲话也是少不了，必须讲话的场合很多，比如本周下半周杰克逊霍尔年会，每年两次国会证词，一年八次的议息会议后记者会，这个都是惯例，不可能不公开讲话。第三就是美联储此时加息就是在给财政部添乱。九月份议息会议虽然概率工具仍然显示有 36.4%， 但是美联储如果在九月份加息，将加大财政部所谓购债计划的成本。贝森特和沃什都是杜肯米勒的得意门生，同门师兄弟，互相清楚对方的底牌。这个时候要是沃什贸然加息，你说川普会不会骂他呢？那么虽然年内有一次加息预期，九月份有可能还是按兵不动，这还是有利于美股在高位稳住，不要轻易崩掉。决定美联储下一步动向的可能还得是通胀数据。明天也就是8月26号盘前，美国将会公布 PCE。7月美国 PCE 预计同比增长 3.6%， 这比6月的 3.7% 是放缓。7月核心 PCE 同比增长 3.2%， 环比增长 0.2%， 也是小幅下滑。通胀虽然长期高于美联储 2% 的目标，但也没有上升，加息可能只是挂在嘴上，恐吓一下市场，打消市场的通胀预期就可以了。那么目前市场对9月加息给出了 36.4% 的概率，如果到时没有加息，股市有可能还是会走高。明天收盘后，英伟达就要发布财报，这支 AI 总龙头的业绩表现可能会影响到半导体整个板块。期权市场的价格显示，英伟达财报后涨跌幅会在12美元左右，涨跌 5.6% 就差不多了。市场对英伟达的业绩预期较高，预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97%， 每股收益翻倍。100%的增速对应32倍的市盈率啊，估值仍然较低。基本面情况可以支撑5万亿的市值，但当天涨跌还是要看公布值与预期的关系。大超预期也不一定能大涨，因为盘子太大了。但是对半导体板块影响可能是积极的。英伟达业绩翻倍增长时，数据中心其他硬件也同样会有不错的增长。展望未来，英伟达的芯片将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，除了老对手 AMD 也有 AI 芯片，其他科技巨头在投资建设数据中心的同时也在自研芯片。英伟达、 AMD、 博通都将不得不为下游客户提供供应链融资支持，或者投资入股来获得订单，这为半导体远期风险埋下伏笔。以前我们说半导体有周期，这次 AI 拉长的繁荣周期， 而且今年 AI 泡沫破灭的概率并不是太高。明年后年呢，那就到时再说了。有观众问我说，你满手科技股，如果科技股大幅下跌，有没有对冲策略呢？啊，当科技股大跌时，美股大盘基本上也是大跌的。纳指100的科技占比是 70%， 纳斯达克指数里有一半以上的科技或与科技相关产业。标普500指数广义的科技股也有一半。科技股要是凉了啊，其他板块也不好过。可能防御板块会跌得少吧，啊，比如零售、必需消费等。但跌得少并不是不会跌呀。如果大盘因为科技股崩了，防御股也不可能独自上涨。对冲最好的办法就是逃顶，就是在大涨的时候卖出，或者买入看跌期权，锁定下跌的空间。但是投资大多数时间是不赚钱的，能赚钱和赔钱的就是那几天，逃过了赔钱，也有可能错过了赚钱呢。今年如果一路稳定到年底，标普就连涨四年了。最好的对冲就是持有现金。我这个人还是做不到清仓观望，可能做多头做的习惯了，没有空头思维。摩根大通分析师认为 SPCX 有 80% 的上涨空间，目标价是240美元。看涨的理由不是火箭，而是 AI。SPCX 收购了 Cursor， 这家子公司的编程优势能够与 SpaceX 原有业务整合，将 Grok 变成一个集成化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。 SpaceX 目前是反弹后整固，底部194有可能探明，看起来有进一步反弹的动能。这波反弹股价在第一波解禁高峰顶住了，也没有看到大规模的内部人士卖出。不过在8月23号公开信息当中开始出现了大手笔卖出的机构账户， David 和 AXA 分别是爱尔兰和法国的资产管理公司，他们减持金额大，都在2000万美元以上。我暂时没有买入 SpaceX 的计划，如果反弹了那就只能继续等了。我买的股票当中特斯拉占了 33%， 这也是我不怎么想再加与马斯克有关个股的原因，集中度太高了。最近 Circle 连续反弹，币圈热度回升，不过币圈回升时 Robinhood、Coinbase 涨幅更为可观。 CRCL 见底是见底了，之前呢 49.99 的价格我看未来也不一定再能看得到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